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十二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传道书箴言，一般人呢把它看作是乐观型的智慧，是讲到因果律带出来成功之道。可是传道书呢，给人一个完全相反的思想。传道书在圣经里面跟雅各一样，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被禁止在某一些场合里面或者某一些年龄层的人来阅读的，因为让人感觉到说传道书它里面讲到有一些话呢，似乎跟我们圣经里面其他的部分不太一样，为了怕污染一些少年人的心灵，所以呢就禁止30岁以下的人来阅读。雅各呢也是一样，觉得说它里面对于男女之间肉体之间的关系描写的太露骨了，所以在有一些味道之事呢，他们也会禁止人来研读雅各。不过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呢，他们却把传道书放在圣经里面，雅各甚至呢把它看作是圣经里面的至圣所，是讲到人跟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这样子呢，对于传道书跟雅各就应当有一个更新的看法。我们看到传道书里面呢，一般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到它是比较悲观的语调，它是用理性来探索，他对人生里面充满了无奈。所以传道书里面是讲到智者的质疑，因为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迷惘，也讲到他是智者的探索，他用理性在那边徘徊。但是看到传道书他最后的结论呢，却又是完全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是一样的，就是讲到要单单信靠耶和华，遵行他的律法，因为唯有信心才是人生里面唯一的道路。我们讲到传道书，先看到传道书的作者。传道书的作者呢，他自称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是一个大会的召集人，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是一个教师。这个也说明这卷书他的性质就是要来教诲、教导智慧人，教导愚蒙人，教导老年人，更是呢要来教导年轻的人，让他可以得到人生的智慧。传道者他又是君王，这边讲的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没有明确提出来他自己是什么名字。但是我们看这卷书他本身的内容，讲到谁有资格真正做这个作者呢，大概就是非所罗门莫属。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卷书它的作者跟日期，一般传统的讲法呢，就是指的所罗门，他是大卫王的儿子，他在公元前970年到930年之间做王。所罗门曾经拥有财富、智慧跟经费，能够充分的享受生活中间的每一件事，特别是寻求恒久的满足与快乐，这个让他有很好的机会来讲到传道书里面的各种内容。可是我们也有许多人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这个所罗门，他在很多方面呢可能是有这些的人生的智慧，但是缺少属灵的生命。我们如果把所罗门跟大卫王做一个比较的话，大卫王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有属灵的智慧，也有属灵的生命，而所罗门呢，他却是有属灵的智慧，却缺少属灵的生命，那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们在所罗门上面呢，可以看到他给我们谆谆的教诲，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从他人生里面一些挫折、失败的经验里面，给年轻人的一些劝勉，不要再走这些冤枉路。所罗门写的这个传道书，他的基本的精神包括哪一些方面？比如说虚无主义， 比如人生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连讲这句话也是虚空的。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宿命论。宿命论呢，其实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是完全不存在。但有人就看到说，传道书好像是讲到类似的事情，讲到说智慧人也是要死，愚昧人也是要死，而且死的时候呢，结局看起来也都是一样，并不因为他是智慧人，他比这个愚昧人死的时候就更加不同，那看起来好像是人生的宿命。传道书再有一些的精神，讲到人生里面一些厌世主义，觉得说这个世界呢，就是没有一些让人觉得快乐的事情，都是让人悲观的。但是反过来又有另外一些人讲到，这个传道书呢，就是充满了享乐主义，反正能想到我们明天就要死了，现在呢我们就好好的享乐一番吧。另外有些人讲到，这个传道书里面充满了悲观主义，因为人生所面对的就是死亡，而且过一天就离死亡更加的接近，人生里面到最后呢都是虚空的，人生里面就充满了悲剧的感觉。所以这样子显示出来呢，就是传道书它里面充满好像现实的主义，缺少理想的色彩，而是迁就现实的社会。可是我们看到传道书，必须看到呢，它整个的神学思想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传道书我们读的时候呢，必须做一点分辨，哪一些是他在观察人生里面一些无奈的感觉，但另外一些呢，还是表达他对于上帝那个坚强的信念，是永远不会改变。传道书的神学，我们从几方面来看到。第一个呢，他讲到神的本性，这个神呢，他是存在的，传道者从来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他对于神的认识来自传统的信仰，没有任何一点的改变。第二个呢，他讲到神的圣灵，他用的是上帝，不太用到耶和华。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有一点差别，讲到上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 Elohim， 那是讲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用的名字，那是讲到上帝跟他所创造的宇宙万有之间一般性的关系。而耶和华呢，那是上帝特别启示给摩西，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自有永有，他是这位永有存在独一的真神，这个名字是上帝特别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而在传道书里面呢，比较少用到这个名字，所以传道书呢，它是站在一个一般性的人的立场来讲到说对于上帝的认识。传道书里面讲到上帝呢，是讲到上帝的超越性，说这个上帝他不是人类，他比人有能力，也不受人的操纵，但是他不是不可亲近的，或是对人漠不关心的，他也会关心人间的疾苦，他也会动怒，他也要受人的敬拜。就像在传道书的第五章里面特别讲到呢，上帝受人的敬拜。那就讲到说上帝的作为，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上帝的几方面的作为，他创造万物，他掌管万有，上帝呢他有智慧令人莫测高深，但是上帝他也必定会报应。所以讲到这几点的话呢，跟传统的神学观点也是一样。在第十一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到，万物都因为上帝的作为而存在。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提到说，上帝造万物都看为美好。这个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上帝创造，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上帝掌管万有呢，在第三章的十四节还有第七章的十三节里面讲到，他创造完全永存，人不能够改变，人不能够操纵，人不能够来控制上帝。在第八章第十七节、十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上帝他莫测高深，因为上帝的智慧呢 是人的智慧所不能够完全彻透，他的作为人难以完全的明了。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讲到，他给人追求认识神的动力，不过呢，这叫人很劳苦，因为我们人用人的方法要来追求认识上帝，终究是有其限制，是不会完全成功的。在传道书里边，在讲到他要报应，这一点呢，老是让有些人感到很诧异，因为觉得说传道书里边很多时候让人觉得不太明了，这个世事是不是有按照因果律在运行呢？但是我们看到呢，确实传道书他基本的信仰跟这个还是完全相符的。他的信仰里面就讲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在传道书的第二章26节、第5章18节里面都提到。但是呢，传道者在他的人生经验里面也碰到，好像有一些跟这个不完全相符。在第8章14节里面提到，义人遭到恶报，恶人呢却有善终。这个冲突是让他有一个想法，是不是上帝审判人，但是却不是在今生。所以在第3章的17节、11章第9节还有12章的14节里面，他都有这样子的讲到，他相信上帝要审判人，但是呢不是在现在。他劝勉人，最后的劝勉呢仍然是非常传统的，讲到说美德人胜于恶行，要人好好的享受生命，因为上帝要人是喜乐而不是痛苦，要人能够趋吉避凶。那我们各位看到呢，有一个经文是在传道书里面几次反复出现，就是要人好好来享受今生的生命，因为人能够享受今生的生命呢，也是出于上帝给人的恩赐。可以看到传道书第二章，这个好像是把传道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呢做了一个总结。第二章的24节到26节里面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和所堆聚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普通。虽然这里呢还是有一些好像是无奈的语气，但是在第24节里面讲到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我有一个亲戚有一次跟我讲到，我们今天这些人能够吃我们劳碌得来的，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那这句话呢，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另外还出现了两次。我们各位看到在第三章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第九章的第七节也讲到类似的话，因为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理论上面讨论世界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但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呢，还是想到我们这一切所有的原来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能够吃劳碌所得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赐。传道书里面讲到神学，再讲到呢就是神的动机。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要人来敬畏上帝。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四节里面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个存敬畏的心呢，就跟箴言里面讲到是一样，里面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是把神当作神，敬畏神就是看到他是真神，我就按照他是真神的态度来对待他。第二个呢，上帝的动机是要人能够认识自己。在第三章的十八节那边有讲到，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 不过像兽一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上帝也在传道书里面指引给我们，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呢却是往下。人跟兽基本上面还是有不同的。人兽试炼呢，是要让他知道人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光景。这有第七章的十四节提醒我们，上帝呢不要我们对将来有过多的揣测，他不要我们知道将来，因为隐秘的事情原本是属于上帝，而明显的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七章十四节那边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人不知道身后什么事，让他能够紧紧的抓住今天的机会，好好的过一个尽情爱上帝的生活。那我现在呢，就是把传道书这个神学做一个结论。传道者的神学仍然是正统的，与圣经里面其他书卷的教训都是相符合的。但是传道者的神学呢，它是理性的，比较接近我们今天一般讲到属于自然神学方面，不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而是从人的观察、思想、推理而来。他用理性观察受到世界中间上帝所设立的秩序，以得到对神的认识，但没有提到以色列人所得到的特别启示，或者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但他仍然承认以色列的传统信仰。他的神学重点呢，是人不能够完全明了神的作为，神是个奥秘，他的作为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谜。上帝不受任何神学架构或者是逻辑的限制，所以我们对上帝呢，应该存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让他继续的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认识他。所以传道者呢，他是用着理性的态度来处理这些事物，但最终呢，还是间接的指示给我们，要以信心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指点。那我要用这个传道书它的大纲跟大家来说明整个传道书的教训。传道书从一开始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位作者他是君王，就是讲到他的地位，也讲到他是传道者，就是讲到他的身份。这个传道者呢，就好像把以色列的会众就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做讲解，对他们说明上帝给人的心意。传道书的主题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那边，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且讲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边提到两个，一个是虚空，一个是讲到日光之下。这个让我们对于在古代的时候也有一些智慧的人，他们对人生的追求可以做一个对应。有些人讲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呢，他就讲到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无知有一个认知，这就是真知识的开端。而柏拉图呢，他在追求对于人生的认识的时候，也会讲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世里面有许多的虚幻，只有在天上的那个里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虽然说圣经里面传道书他不是讲到这方面，但是确实呢，他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凡事都是劳碌虚空，指引我们就在日光之下真正认识上帝呢，那个才是永恒，才是真实的。在传道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他对自然跟人生的比较，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他讲到自然界是永远存在，而人的生命呢是非常短暂。他讲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这个让你看到呢， 第四节是讲到一个世代，第五节讲到是一天，第六节呢讲到是一年，第七节呢是讲到自然界里面这些山川河流雨水蒸气的整个这个循环。所以最后呢，他讲到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这是他对人生里面看到自然界是恒久存在，而人生里面短暂，对这些感到的无奈。但是接下来他就谈到一个问题，谁有资格谈论有关于智慧的追寻的问题呢？在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里面讲到，他曾经做过王，他曾经专心的考察，他曾经仔细的观察，他的智慧过人，他曾经认真的体会，但是呢，最后他得到结论还是，人生里面就是虚空，就是古风，就是带来忧伤。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这个传道者个人的观察，他曾经运用他所能够运用到的权力、财富、智慧，尽情的去享受，他享受过喜乐、宴会，他享受过建筑房屋、修筑陵园，他也享受过财富、声色，但最后的总结呢，还是一样，就是虚空，就是古风，就是无益。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呢，讲到传道者个人的悲叹，他把智慧跟愚昧相比较，觉得说智慧似乎看起来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但这二者呢都不免死，而且永远无人纪念，因此他恨恶生命，觉得生命是虚空的。可以讲到工作的徒劳，一生里面劳碌所得却留给后人坐享其成，所以他思想到劳碌内心究竟是为谁在那边忙，在那边累呢？因此他恨恶劳碌，觉得劳碌后来是一场虚空。所以在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他有一个劝勉，这是我们讲到他第一段的一个劝勉。人本身一无所事，人本身也是一无所有，人本身所追求的都是短暂易逝的。生命中间一切的福泽美善，原本都是上帝的恩赐，而非来自物质或者是人的智慧。人若离了神，连吃喝都变得不合宜，所以连及时行乐也是上帝给人的恩赐。所以上帝把智慧、知识、喜乐赏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次序呢，先有智慧，再有知识，再有喜乐，这些呢都是按照上帝的赏赐给人的。除了神自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减轻人对于恒久的深度渴望。传道录的第三章开始呢，讲到万物都有定期，而人生却多反常，我们应当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在第三章到第五章里面讲到的重点。第三章在传道书里面非常的有名，讲到万事的规律，他用14个对比讲到人生一切的活动，包括生命与死亡，栽种与收成，创造与毁灭，悲欢与离合，爱恨与得失，友谊与敌意，战争与和平，静默与言语。我们来念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厚植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 和好有时。这也是提醒人，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都要相信上帝有他的定规，我们就存心感谢来领受。第三章第九节讲到呢，劳碌的仆人，宿命论者呢，他有很大的哀叹，怎么说人何等的卑微有限，但是预定论者呢，却在上帝面前欢乐，因为讲到上帝的美意全能是何等的令人敬畏。讲到这里呢，我要插一句话，有关于预定论，马丁路德在年轻的时候很讨厌预定论，比如说谈到预定论呢，人在这个上面还能够做些什么呢？人的尊严好像在这个预定论之下呢，就一点都没有了。可是马丁路德越到年老的时候，却越感觉到预定论里面的可贵，因为预定论里面是特别讲到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被上帝看上，我们今天能够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完完全全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预定，所以这个呢，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来感恩。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上帝预定的计划，讲到神的创造、神的恩赐跟神的目的。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万物受造，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讲到人心若缺乏永生，就很难明了上帝永恒的旨意。这里在翻译上面呢，中文圣经要做一点的说明。第十一节，中文圣经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在小字里面讲到说，那个永生呢，就是永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如果说讲到上帝把永生已经都放在人里面，那我们何必在追求要得救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地方讲到呢，是上帝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那好像是一个空处，也好像是一个器皿，唯有上帝的永远的生命，还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来填满它。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讲到的一个名言，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创造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空处，除了你自己以外呢，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来使它充满。所以人类跟其他所有的动物呢不一样，因为人被追求永恒，不是以短暂的生命作为满足。第三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呢，是讲到我们应当在喜乐中间行善，在劳碌当中享福。那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段里面给人的一个很好的劝勉。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就是上帝给人的恩赐。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人知道神的作为永存，人应当心存敬畏来面对上帝。可是呢，虽然讲到万物都有定期，人生里面有很多反常的事，所以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四章十六节呢，就是讲到这几个方面。他提到在公义之处有奸恶，但是至终呢，我们要看到上帝要施行审判，人跟兽都相同，最终不免一个死亡。但是呢，要注意，人的灵是往上升，兽呢却没有这样子的待遇。人受欺压，没有人安慰，看起来呢生不如死。但是我们还是要晓得，上帝鉴察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真正劳碌会遭遇到嫉妒，所以提醒我们，真敬嫉妒或者是怠惰都是不合宜的。当乐天知命，敬虔知足。这里提到一个例子，有人孤绝一生，徒然劳碌，所以提醒人，人不要离群所居，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面是孤岛，应当彼此相助。我们讲到教会里面的团契，什么是团契呢？团契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分享的喜乐就是加倍的喜乐，分担的难处就是一半的难处，所以团契呢，就是讲到一同分享，一同分担。第五章里面讲到人应当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段里面呢，大概是我们讲到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些讲法。他讲到宗教方面、政治方面还有财富方面， 在宗教方面呢，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假如说我们敬拜上帝，该三思而后言，许愿也不要仓促，还愿呢莫迟延，存心敬畏神，常常得到上帝对我们用笑脸来光照。上帝跟人虽然有区别，但是呢，我们天天都可以享受与主喜乐的结连。在政治方面呢，他提到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欺压与不公是在人间的政府里面难免的事，而人能够安居乐业，只有靠真神可以得着。有关于财富方面，是在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第一，贪财永难知足，而败坏呢，往往是从贪开始的。累积财宝呢，反而容易遭遇到破坏，切莫做守财奴，将来却空手朝见神。所以总结与劝勉呢，就是包含几个方面，是在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里面讲到，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享受神所赐的生命，能够有健康，就享受劳碌所得的；享受神所赐的资财，有喜乐，能够取用自己的份；享受神所赐的年日，人生里面有安息，不挂虑生活里面的琐事。这是上帝给人各种的美善恩赐，让人没有任何的忧虑。神道书的第六章到第八章呢，讲到几个方面，人生的智慧，苦难与智慧，中庸与智慧，权柄与智慧。他讲到人生与智慧呢，首先讲到虚空的人生，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看到有表象跟实况，有些人荣华且富贵，但是却无福消受，有些人多子又高寿，却最后未能善终，也有人劳力又劳心，虽然他的口是满的，心却是空的。我们应当有旷达的智慧，看到说贫富归宿都是相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世界上面的事情呢，徒增人的虚空，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定规，不要再虚度此生，当为身后的事情来寻求，要来明白。第二个，他谈到关于苦难跟智慧的问题，我们人生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呢？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提到，苦难叫人深思，美名强如膏油，能够千古流芳与一时留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来到糟丧的人家，强如来到喜乐的人家，人生的结局跟在世界上面物质的享受，两个对人的意义是不全相同。我们来到上帝上面，往往对于人生有更深的思考。忧愁强如喜笑，这是讲到对于人生的忧愁的感觉，让人能够成熟深刻，胜于无华肤浅。所以智慧呢，它引导人走在正道上面，能够躲避恶事，忍耐享受今生，也能够让人思想永生真实的事情。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里面提到中庸之道，人行事要中庸，不要自逞智慧，待人要宽厚，避免畏善跟刻薄，寻理呢要谦卑，承认我们理性终究还是有它的限制。我们用智慧来认识上帝，但是必须承认人的智慧呢还是有它最终的限制。这也就是讲到权柄与智慧，就在第八章里面提到，我们应该服从人间的政府，当遵守王命，这样子呢就避免人经历祸患，要辨明时机。但人间里面呢，我们难免看到还是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是有一些人他们滥用权柄造成的危害。但是我们人仍然应该敬畏上帝，因为小罗说唯有上帝掌管生命，他会报应一切，而且呢，敬畏真神的人最后就可以得福。这个在第八章的第十五节里面呢，最后做了一个总结跟劝勉。八章第十五节里面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 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到的。所以能够享受今生，就是上帝给人最大的一个恩赐。最后呢，我们看到传道书里面最后一个大段，讲到有关于智慧的追求，智慧看生死，智慧看人生的际遇，智慧论到邦国，智慧讲到行善，还有最后呢讲到智慧与少年，智慧与诫命。讲到智慧的追求呢，在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九章的第一节里面提到，人的理性有限，我们费力查询仍然很难彻透明白，而神的智慧无限，隐秘的事都在乎上帝，我们用信心来交托神，他必定保守这一切。第九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呢，讲到用智慧来看生死，生跟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我们豁达接受死亡，让人生活的呢可以更加的有意义，可以更加的快乐。人人都有一死，表面上看呢，义人跟恶人没有什么的差别，但是我们今天人只要活着就有盼望，应该好好把握机会，预备来迎接上帝，应当尽情的享受今生，因为上帝他供应我们人生的需要，他也悦纳我们的工作，我们除去一切的忧虑跟抑郁之心，而且夫妻要一同来享受上帝所赐给人的生命。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呢，讲到人生与际遇，凡事都有神定规，人有智慧未必亨通，而在于上帝赐给他的机会，我们应当安静得智慧。智慧虽然常常被人藐视，但是呢，他在上帝面前这个价值仍然是被肯定的。第十章讲到智慧与国家，这里面提到几个看起来好像令人觉得不解的事情。一个提到呢，有一个人他以智慧来救人，免犯恶行，但是呢，别人却不纪念他。智慧人救人脱离危险，结果呢，别人却忘掉他。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智慧跟整个邦国还是有密切的关系。智慧去被救人，免犯恶行，人间的纲纪废弛，伦常混乱，绝不是我们行恶的借口。智慧救人脱离危险，所以我们应当谨慎行事，接纳忠告，把握良机。智慧会救人脱离愚昧，所以当用言语来教导愚昧人，让他可以同得智慧。智慧呢，救人免犯咒诅，即使说官员荒废政务，国家会灭亡，但是呢，这仍然不是我们咒诅的理由。所以智慧人应当努力来行善，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行善应当勤劳，要尽力，千万不要在乎回报是如何。我们工作呢，要全心的投入，日久必见成长。
第十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是讲到智慧与少年，这个让我们对传道书他写作的对象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传道书不是写给老年人的，它是写给年轻人的。他提醒年轻人，我们年少的时候呢，应当好好的享受生命，但是要知道上帝要审判我们生命的内容，享乐的态度，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面对上帝。年少的时候应当除去罪恶，除去心中的愁烦，免去肉体的邪恶。年少的时候呢，也应当要纪念主，想到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他赐给我们生命喜乐，当趁着今天做工，专一为主而活。而传道书到最后呢，回归到上帝，这在传道书的第12章第9节到第14节，这就是传道书最后的一个劝勉。传道者应有智慧，乃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背中之师的言语又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所以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传道书做了一个总结。传道书是用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的上面事情。人生里面有许多的迷惘，人生里面有许多的哀叹，但最后呢，还是要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作为人生里面最应当所行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雅歌。雅歌呢，跟传道书的味道很不一样。传道书是一个人他的人生的独白，是他对于信仰的省思，它里面有过许多反复的思想，有一些是按照传统的思想来想，有一些呢好像是颠覆的思想。但是雅歌呢，他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人间的爱情，用人间的爱情来讲到人对于上帝的认识。请大家看到雅歌，雅歌又被称作所罗门的歌，他的书名是在雅歌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的歌呢，是讲到他的作者，歌中的雅歌就是讲到他是歌里面最美好的歌，是讲到他的性质。那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比较少用到形容词，所以很少用到说最美丽啊、最高大啊、或者最宽广啊等等，它比较多是用到像歌中的雅歌、林中的苹果、人中之人等等的，这来讲到它是最好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第一处看到呢，就是亚当被造以后，上帝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亚当睁开眼睛看到夏娃呢，他就称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那个就讲到亚当对夏娃最好的一个称赞。雅歌呢，它的背景在时间上面的话呢，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有人就问，所罗门的一生娶了许多的妃嫔，他有资格来写雅歌这样子一个讲到专一的爱情的故事吗？我们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常败剑客，他对于这个真正的成功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渴望。而在地理背景上面呢，他里面提到的好多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的北方，比如说提到德萨，提到这个基达、隐基底、沙伦、黎巴嫩、基列山、亚玛拿山、苏拉密、西本等等的，这些都比较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以色列南方呢，大概就提到像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才是在以色列南方的。所以有些人讲到说，这或许是代表所罗门他对于整个以色列地理的环境非常的熟悉，他能够很自然的运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雅歌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在这个雅歌写作了之后，人的解释上面呢，却有很大的分歧。在历史上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解释雅歌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来稍微做一点说明。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称作犹太教里面的寓意解释法，这是把雅歌里面提到那个所罗门王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是好的牧人，跟这个苏拉密的女子，就分别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而基督教的寓言解释呢，
是把雅歌做基督对教会的爱的解释，基督就是这个所罗门所预表的，而这个苏拉密的女子就代表教会，用这个人间的爱情来思想到基督对教会的爱情。19世纪以后，有一些学者开始用到戏剧的解释方法，说雅歌其实是一个戏剧，讲到一个人间的爱情故事，并没有讲到上帝和人之间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呢，它只是一个人间的作品，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这个让人就是有一些的疑问，如果雅歌它只是一个戏曲，只是纯粹讲到人间的爱情， 而跟我们的信仰，人对上帝的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那他为什么会放在圣经里面呢？甚至呢，以色列人把这个雅各看作是圣所中的至圣所，是讲到人跟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这跟圣经一开头的时候把这个雅各放在里边，观念是完全不相合的。还有一些人假如说雅各他只是很多的情诗收集成了一个情诗集，那有一些人就问说，你看雅各，你就把它每一个段落都把它剪下来丢在地上，然后再另外把它重新的组合，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整个文章的结构。那这一点上面呢，我在某一点上面可以接受，说这里面呢确实好像它是用一个情诗的方式来表达，但如果说它完全没有一个情节，没有一个故事的进展呢，这点我就比较不赞成。那在戏剧的解释跟情诗的解释这两个中间呢，大概我们找到一点平衡。戏剧的解释呢，是说明它是有一个故事在那边发展的，而情诗呢，讲到它的性质，它是讲到一对青年的男女彼此之间爱情的发展。第五种讲法呢，是讲到这是预表的解释。预表的解释呢，基本上面是说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呢，却已经超越过这个故事的本身。它还预表到将来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或者是以色列人看他呢，是上帝跟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那在这点上面，导致许多人比较能够接受。如果讲到预表的解释跟这个寓意式的解释，它的中间的差别呢？寓意式的解释呢，基本上面并不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寓意式的解释呢，它也是注重到每一个细节。而预表的解释呢，它是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它预表一个将来的真理，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讲解的时候呢，他是看到一个大原则，而并不会拘泥在中间的每一个细节。这是我们在讲这个雅各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自己看雅各的文学结构呢，用两个来讲它，两个分段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给它的标题可以不同。雅各我给它分成六段，第一段呢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是讲到初识与倾慕，情人相悦相爱，这是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爱的吸引。第二段呢是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是追求与定情，情人互寻互觅，这是讲到爱的追求。第三段呢是讲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是整个雅各的中心，这是婚娶与合一，讲到新娘之美与他们的婚姻，这是爱的联合。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呢，讲到他们的挫折与复合，这里看到是一个失而复得的爱情，我们可以用那个爱的辩证来说明它。第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八章的第四节呢，是讲到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赞美与委身，这里特别是称赞佳偶与带来的回应，是爱的更新。最后呢是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十四节，讲到最后他们执着与肯定，是在他的家里边来立下了誓约，是最后我们看到爱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爱的吸引到爱的追求，到爱的联合，到爱的辩证，到爱的更新，最后呢看到是爱的成熟。雅歌它的文学价值呢，第一个是歌颂爱情的伟大跟甜美，第二个呢是叫人由人间的爱情来思想基督的爱，这是我们用预表的解释方法来解说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解释。第三个呢是叫人再度肯定婚姻，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好多地方好多国家用尽各种办法要来摧残婚姻制度，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呢，上帝非常非常重视婚姻的贞洁， 用一整卷书来讲到婚姻里面爱情的发展。再有呢，就是让我们对身体之美的一个欣赏。在雅歌里面呢，特别像我们中国人读到雅歌，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里面好像太肉麻了一点，因为就是讲到情人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彼此对于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称赞，里面的描写非常露骨，甚至呢再仔细研究它，里面充满了性爱的暗示。像这样子的一些经节放在圣经里面合适吗？难怪过去有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经节好像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来看呢，雅歌他对于身体的描写，对于配偶身体的称赞，正是上帝造人的一个恩赐。上帝造人呢，是给人有健康的身体，这个身体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应当要来接受它。所以相信说上帝造人，说造人之后呢，看的是甚好。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配偶的身体，也应当多有称赞，这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是非常恰当。我们用一节经节呢，也可以来做说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希腊的思想里面，认为灵魂是好的，身体是败坏的。可是，在圣经的思想里面就讲到，我们的灵魂、身体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把身体献给神，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所以雅歌里面讲到婚姻中间的爱情，讲到在婚姻当中夫妻之间彼此对于身体的欣赏，这个原本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恩赐。所以结语呢，我讲到这卷书对我的影响，它肯定纯真爱情的价值，也让我们了解正常爱情的发展，更让我们借着因此能够体会基督无比的大爱。我再有一两分钟呢，跟大家看到在这个雅歌里面八卦者的观察。八卦者呢，这个女子比这个良人多大概是两倍。女子的话呢，从一开始就有倾慕，她有自卑，她有自我肯定，她从对彼此不确定，对良人的思慕，她有自己的矜持，对良人的昼夜思想，主动来寻求，期待又怕受伤。到了婚礼上的时候呢，他也很少讲话，似乎还觉得害羞，但是得到肯定跟鼓励之后呢，他又主动来邀请。他曾经有怠惰而遭这个良人误会，因为伤了良人的骄傲自尊，但在众人询问的时候呢，他又明确的说明自己的肯定，与良人很有默契，他们又来到了彼此私定终身的花园里面，得到了平日经历的爱情再次重新的开花结果。在复合之后呢，他们又彼此更加的珍惜，他也主动的热情邀请良人共同来赴他们的爱宴。他也但愿自己呢能够得到众人公开的肯定，明确的表示爱情的力量比死亡更加的坚强。而良人的八卦呢，他从一开始呢就讲到有赞美之词，称许这个女子她超越过众人，以致女子呢对她也有相对的回应。她在约会的时候不嫌路远，行动非常快速，两人在追求中间呢好像有这个嬉戏，她用保证来邀请化解女子的疑虑。她也非常重视婚礼的仪式，慎重的来预备。在新婚之夜呢，她称美这个新娘，表达对新娘贞洁的一个欣赏，也欢迎接受新娘的邀约，共享新婚宴友之乐。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自尊心受损，受到挫折，他也会不发一言的离开。但是他也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寻慰藉，而是来到他与他的配偶之间当初共同定情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有贞洁的爱情，他们彼此之间也用赞美的话来互相的称许。这里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婚姻中间彼此的爱情一定要用说把 它说出来。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谈恋爱，那彼此的爱情呢，一定要把它说，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表达出来。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婚姻中间的爱情不是仅限在配偶之间，更是要把它提升到基督与教会的爱。我们彼此享受婚姻中间的爱情，更是要提升想到基督是怎样爱教会，我们也要彼此互相的相爱。求主赐福大家，我们也从这个雅各中间可以得到美好。